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9年10月29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28号说，他预计会与中国提前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是没有做出进一步具体说明是什么时候。特朗普总统前往芝加哥，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对记者说，我们正在考虑可能在预定计划之前签署中国协议的很大一部分。2个多星期前，特朗普总统宣布两国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具体的文本谈判需要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才能完成。特朗普总统星期一说，两国计划在下个月智利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期间签署这一协议，但同时他也提到了智利最近的政治动乱。他说，所以我会说，我们会比预定计划早一点，也可能早很多。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主席阿吉特派28号提案，将禁止美国乡村电信运营商采购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通信产品，比如中国的华为技术以及中兴通讯的设备。预计这项提案将于11月19号投票。阿吉特派的声明指出，美国必须确保网络不会损害国家安全、威胁美国的经济安全或破坏价值观。尽管中国政府表示愿意尽力做到，但是中国法律也要求企业必须遵守情报部门的要求。阿吉特派表示，随着美国网络提升到下一代的无线技术，将无法忽视中国政府可能透过网络漏洞进行间谍活动，并植入恶意软件以及病毒。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是美国电信事业的监管机构，委员会由5人组成，包括民主两党、共和两党人士。美国一批跨党派联邦参议员上个星期致信美国联邦雇员退休基金管理机构，要求这家掌握了6000亿美元基金的机构改变预计明年要将资金投向越来越多中国公司和俄罗斯公司的决定。《纽约时报》援引两党参议员上述有关信件的内容说，联邦退休节俭储蓄投资委员会已经做出的投资决定，实际上是将美国政府公务员、军事人员的退休储蓄用于帮助中国政府的军事活动、间谍活动、践踏人权，以及很多缺乏基本财务透明的中国公司。另外，美国联邦雇员退休基金将会涉及的中国杭州的一家公司，则被指生产监视新疆集中营内维吾尔族人的摄像设备。香港前学生领袖黄之锋所在选区的选举主任，10月29号最终发出书面通知，裁定他参选提名无效。黄之锋是定于11月24号举行的新一届区议会选举的唯一被取消参选资格的候选人。黄之锋参选下个月区议会选举的资格确认一直被当局拖延，并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黄之锋担任秘书长的香港众志星期二上午在社交媒体上贴出海怡区选举主任蔡亮的通知书。通知书表示，黄之锋提交提名表格时，显然不会有意图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香港特区。中国政府需要进行重大的结构性改革，以推动其负债累累的经济向前发展。经济学家表示，星期一开始的中共四中全会可能为市场改革提供新的动力。然而，即使中共执政当局愿意开展一些经济改革，但预计不会动摇政府对经济运行的绝对集中控制。中共领导人通常在会上讨论他们的下一份5年经济蓝图。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来到这一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快来说说咱们今天都要学什么。
今天咱们要一起去看看 Ryan 的健身成果。
Are you sure you aren't going a little overboard?
No way. You know, girls like guys with huge muscles, and I can't blame them. Sometimes I spend hours just looking at myself in the mirror.
讨论电话礼仪。
Some people take calls every 2 or 3 minutes.Most of the time, I think business conversations can probably wait until you get back to the office.
学学怎么说，把损害控制在最低限度。
In the end, his attempts at damage control weren't successful. He lost out.
好了，咱们言归正传，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Teeter.Teeter is spelled T-E-E-T-E-R, teeter.
Teeter 意思是摇摇欲坠，摇摆不定。尽管欧盟决定出资救市，
Spain's banking system is still teetering on the edge of disaster.
西班牙银行系统还是徘徊在灾难的边缘。
Japanese media said the Japanese IT parts, materials, and finished goods sectors are teetering on the brink of collapse.
日本媒体说，日本的 IT 业的零件、材料和成品领域都已经游走在崩溃的边缘。在英国曼彻斯特，
A police officer pulled the driver from a burning car as it teetered on the edge of a motorway bridge.
一名警察从起火的汽车中拽出了一名司机，当时那辆车已经在高架桥边上摇摇欲坠了。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teeter, teeter, teeter.
This episode really brings back nightmares for me.
Why? What happened?
Okay, so, over the weekend, I went home to visit my parents. And my dad and I decided that we needed some exercise. So, we started to play touch football in our house. Before we knew it, my mom's favorite vase was teetering right on the edge of the coffee table. Then, crash, went down low.
Oh, you must have had to do some serious damage control.
I tried, but more on that later. 咱们先一块来听听怎么用 damage control.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72讲，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上周末我们家庭聚会，表哥喝多了，说了一些对姑姑不敬的话，不久之后就传到了我姑姑的耳朵里。几乎就在同时，表哥也意识到自己犯的错，赶紧去向姑姑赔罪，还特别送了鲜花。他这一系列及时补救的做法让我想到了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Damage control. Damage is spelled D-A-M-A-G-E. And controlC-O-N-T-R-O-L. Damage control. Damage control.
我们都知道 damage 这个词本身是破坏、损坏的意思，而 control 控制连在一起 damage control 损害控制，意思就是采取措施将造成的损害降到最低。就像上面的例子里，
My cousin told my aunt that he was sorryand sent her flowers. It's damage control.
我表哥又道歉又送花，试图把损害降到最低。下面的例子里，我们来听听看这个叫 Drake 的人怎么搞砸了他的晋升。
There were some doubts about whether Drake would be an effective union president. Then, he made a racial remark in a speech at an assembly. At first, he ignored critics. Later,He tried to make a joke of it before deciding to offer a public apology. In the end, his attempts at damage control weren't successful. He lost out on the promotion.
这段话是说，大家对于德雷克能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工会主席很怀疑。就在这个时候，他在一次集会发言时，说了一句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话。起初，他根本不理会别人的批评，之后呢？他试图用玩笑来掩盖这次错误，最后实在没办法再公开道歉。结果，他试图控制损害程度的努力并不成功，没有得到升职。
有专家建议，一旦你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或说错了什么话，就应该马上补救，一分钟都不能等。越早对自己造成的损害负起责任，挽救局势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re were some doubts about whether Drake would be an effective union president. Then, he made a racial remark in a speech at an assembly. At first, he ignored critics. Later, he tried to make a joke of it before deciding to offer a public apology. In the end, his attempts at damage control weren't successful. He lost out on the promotion.
刚刚我们谈到，如果做错了什么事情，就应该马上进行 damage control， 尽量把伤害降到最低的程度。下面的例子里，这位妈妈就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她做了什么来补救呢？我们来听听看。My
wife knew she was wrong. She should never have told our daughter's soccer coach that he'd made a lot of bad calls at the game. Fortunately, she wasted no time explaining how she'd been inappropriate, followed by offering him an invitation to dinner at our house. Thanks to my wife's damage control, the coach isn't upset anymore.
这段话是说，我太太知道她做错了，她不应该指责我女儿足球教练在比赛中决策失误。好在她一点也没耽搁，马上去跟教练解释，说自己这种做法不合适，还邀请她来我们家吃饭。她这么努力，把造成的损害降低到最低程度，教练也就不再生气了。
所以说，越快补救，损害就越小。damage control这个短语最初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那时候这个短语只限于用在把一个船只事故的损害降到最低。慢慢的，人们开始把这个短语引申出来使用，到现在damage control可以用在任何需要进行补救的场合中。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My
wife knew she was wrong. She should never have told our daughter's soccer coach that he'd made a lot of bad calls at the game. Fortunately, she wasted no time explaining how she'd been inappropriate, followed by offering him an invitation to dinner at our house. Thanks to my wife's damage control, the coach isn't upset anymor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damage control， 意思是损害控制，把损害降到最低的程度。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我是
Dan Marcus，
谢谢各位的收听。
Okay, so after the vase accident, my dad and I started to work on damage control immediately. We cooked dinner, cleaned the house, and got my mom a new vase with some beautiful flowers.
Wow, 你妈值了，不用做饭收拾屋子，还有鲜花瓶哎，划得来。
Actually, that vase was a wedding present from my grandfather, so she was really pissed off and didn't speak to us for the whole day.
我真想看你胆战心惊的样儿。Hey,
come on. Thank God my mom finally forgave us. It also taught us a lesson. Do not do any athletics in the house.
我小时候也经常在家跟我爸进行功夫大赛呢。不过既然咱们说到了athletics，
今天Ryan要来跟Alice展示他的健身成果，咱们一块去看看吧。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体育运动单元的高级课程。
Today, Ryan is meeting for coffee with his friend Alice, who he hasn't seen for a few months. Ryan has been working out a lot during that time and has gotten in really fantastic shape.
Ryan 原来的身材可不怎么样，不知道他现在的样子会不会让Alice大吃一惊呢？
Oh my gosh, Ryan, is that you? I hardly recognized you. Wow, you look so different. Have you been working out?
Yeah, I've been working out pretty hardcore lately. I go to the gym every day to work out with my personal trainer, Hans.
Yeah, I can tell. I mean, your shirt barely fits you anymore because your muscles are so big.
Yeah, I've been spending all my money on my personal trainer and gym fees, so I didn't have any money left over to buy new clothes.
Are you sure you aren't going a little overboard?
No way. You know, girls like guys with huge muscles, and I can't blame them. Sometimes I spend hours just looking at myself in the mirror.
Right. Girls love guys who spend more time in front of the mirror than they do.
Wow, 看来 Ryan 是真下功夫锻炼了。他一直在 working out hardcore, 坚持不懈的锻炼。现在他变成肌肉男了。Alice 都快认不出他了呢。
Right. And not only that, he has gotten so big that his clothes don't fit him anymore. But why does he say he doesn't get new clothes?
因为他把所有钱都花在健身房的会员费还有雇佣 personal trainer, 私人的健身教练上了。这的确是有点 go overboard, 过分了。
So you agree that women don't like guys who spend all their time at the gym.
去健身房锻炼是可以，不过啊 ，Ryan 说他现在经常花几个小时照镜子欣赏自己的肌肉，这可就让人受不了了呢。
Well, I'm interested to hear more about what you've been doing lately, but first I want to get a latte. What kind of coffee do you want?
No coffee for me. That's way too many calories, and I have to stay on my fitness regimen. I'll just have a glass of water.
We're meeting at a coffee shop, and you don't want any coffee? Well, okay. Do you want something to eat? Maybe a sandwich or something?
No, thanks. There are way too many carbohydrates in the bread. I'm just going to have this protein drink that I brought with me.
看来啊 ，Ryan 在严格执行 fitness regimen 养生瘦身法。Alice 请他喝咖啡，可是他嫌咖啡的 calories 卡路里太多。
That's right. It's one thing to maintain a healthy diet, but that sounds a little crazy.
就是啊。他还说啊，三明治他也不吃，因为面包里有太多的 carbohydrates 碳水化合物。
That definitely doesn't sound like a healthy diet to me.
那可不 ，Ryan 现在啊，好像只喝 protein drinks 蛋白质饮料，这好像有点过头了吧
？You know, Ryan, I totally support you getting in shape, and I'm really impressed that you have been able to stay so motivated.But I think exercise is best done in moderation.
Oh yeah, I totally agree. For example, I usually do at least 2 workouts at the gym per day, but on Christmas I only did 1 because it was a holiday.
Well, let me ask you a question. If women really love your new physique, how will you have time to date when you have to spend all your time at the gym working out?
Don't worry. Once I find a girlfriend, I'll stop working out and get really fat.
Well, Ryan, I am very jealous of whatever a lucky lady finds you.
啊，原来 Ryan 健身的目的就是要吸引女孩子啊。他还说，一旦找到女朋友，就立刻停止锻炼，让自己变成大胖子，根本不想保持现在全新的 physique 体型。哎 ，Professor Bowman， 这不会所有男人都在打这种如意算盘吧？
Well, if you have to choose between a really vain guy or a lazy guy, who would you pick?
是要 vain guy, 虚荣的男人，还是 lazy guy, 懒惰的男人？哦，我想，我还是养只狗吧。
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原来 Ryan has been working out hardcore, 坚持不懈的锻炼，而且只喝 protein shakes, 蛋白质饮料，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女孩子啊。
I think a lot of guys just go to the gym to show off their muscles.
不过啊，如果能一边健身一边欣赏帅哥也不错。
你又做梦了。Showing off is annoying, but there are worse things.Yesterday, I was at the gym, and there was this guy who was on the phone, chatting away like there was no one else around. So annoying.
I know. People today don't pay attention to etiquette the way they used to. Yesterday, I was having dinner with a friend, and she was constantly checking her phone. 简直就像患了电话迷恋症。
That's a modern-day disease.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re going to take a look at a brand new idea, allowing people to use their cell phones while in the air.
哦，在飞机上也能打电话，这听着还不错，咱们赶快去一探究竟吧。
礼节美语。
Sue 跟坐在隔壁的同事 George 聊天。
Hey, George, take a look at this article. It says several major airlines are considering allowing people to use their cell phones while in the air.
Oh, no, really? That's one of the worst ideas I've ever heard.
Oh, why do you feel that way?
Well, I fly for business quite frequently, and a plane is now one of the last places where I don't have to hear people chatting on cell phones. I really enjoyed the peace and quiet.
But it would be so convenient if we were able to make calls during long flights. Just think of how much work we could get done.
Sue 告诉 George, 现在好几家航空公司都考虑允许乘客在飞行途中使用手机。George 觉得这个主意简直糟糕透了，因为飞机是公共场所里所剩无几不用听别人打电话的地方之一。
I really enjoy the peace and quiet.
George 说自己很享受这种宁静。但是 Sue 觉得如果能在飞机上打手机就方便多了，好多事儿都能在飞机上处理完。
I think perhaps people are taking the idea of multitasking a little bit too far. I get calls from people on my cell phone and they say things like, Where were you? I've been trying to reach you all afternoon. Well, I was on the golf course and I turned off my cell phone. Is that a crime?
I see what you mean.We are so connected these days that there's hardly any time for peace and quiet. I'll tell you a secret that's a little embarrassing. I leave my cell phone on all night long, just in case a call comes in.
George 觉得有些人
take the idea of multitasking a little bit too far. To take something too far.
意思是一件事做得过头了。
Multitasking is spelled M-U-L-T-I-T-A-S-K-I-N-G. Multitasking. Multitasking.
意思是同时做好几件工作。George 说，有时候去打高尔夫球，把手机关掉。
Turn off the cell phone.
就会有人因为找不到他而质问他到哪里去了。George 跟 Sue 这种手机24小时开机的人形成了鲜明对照。
I know lots of people who do that.They say, what if there is an emergency? I guess I can understand why someone would feel that way, but I think sometimes we need to turn off our cell phones and tune out all the noise.
I can see your point. I get really frustrated by business people who seem to never put down their cell phones. I have to listen to their long, boring conversations, and there's really no way I can tune it out.
Some people take calls every 2 or 3 minutes.Most of the time, I think business conversations can probably wait until you get back to the office.
George 认为不能因为担心别人有急事就把手机随时开机。Sue 对 George 的看法表示赞同，说
I see your point. Point
在这里是观点的意思。有时候别人打电话交谈内容很无聊，可是
There's no way I can tune it out.
我又没办法把这种噪音屏蔽掉。
To tune something out.
意思是不去管它，听而不闻。George 也觉得，其实很多跟工作有关的电话都可以等回办公室再打。
Well, I'm torn. At first, I thought it would be nice if I could talk with my friends during a long, boring flight. But putting myself in other passengers' shoes...Hours of endless chatter sounds terrifying.
Oh, you see, under my influence, you finally learned how to 换位思考. I'm so proud of you, baby. Okay, all right, getting. But seriously, I think that is such a bad idea. I really don't want to hear all the details of someone's breakup or the latest details about your gross health problems.
那咱们接着来听听 Sue 和 George 怎么说吧。
礼节美语。
Sue 跟坐在隔壁的同事 George 聊天。
That's true. We might actually be making more work for ourselves by this constant need to stay in touch.
If they allow cell phones on airplanes, we're going to have to hear even more hours of endless chatter. I heard that some trains have what are called quiet cars now. People in the quiet cars aren't allowed to talk on cell phones. I think that's an excellent idea. I wish there were more quiet places. I'd pay more to eat at a restaurant that banned cell phones.
Sue 表示无时无刻
stay in touch
都在保持联系，无疑会让自己的工作量增加。George 也担心，如果允许大家在飞机上打电话，就又得听别人没完没了的聊大天了。他说，现在火车上有不让接听电话的
quiet cars
安静车厢。他希望有更多类似的公共场合。如果哪家餐厅禁止顾客接听手机的话，提高价格他都没意见。
We really don't get a lot of quiet time these days. My brother recently went to a meditation center where he didn't speak for 3 days. He said after 3 days, he finally noticed how much noise there is everywhere.
I think being connected to the world 24 hours a day, 365 days a year isn't healthy. We sometimes need to be alone in order to think.
And you can't think if it's noisy.
Many famous people discovered important things when they were just sitting silently by themselves. You know the story about Isaac Newton, right?
Sue 说现在生活实在嘈杂。他哥哥最近到一个
meditation center,
静思冥想中心去，三天没说一句话。三天过后才突然间意识到周围的环境是多么的嘈杂。George 也觉得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随时随地
stay connected.
跟别人保持联络实在是不利于健康。他还举例说，许多名人的重要发现都是在冥思苦想时发生的，比如
Isaac Newton
牛顿。
Yep, he came up with the theory of gravity while sitting in a field and watching an apple fall from a tree.
He probably wouldn't have had time to think about gravity if he was talking on his cell phone. Well, anyway, I really hope they don't allow cell phones on planes.We need a few last places without cell phones.
All right, I can accept that. And besides, many airlines now allow you to use your laptop during the flight. If you really need to communicate, you can send an email.
Sue 说，没错，如果牛顿当时正忙着讲手机的话，他就不会
came up with the theory of gravity to come up with.
意思是想到发现
the theory of gravity.
意思是万有引力的理论。Sue 最后说。其实现在很多航空公司都允许乘客使用
laptop
手提电脑了，所以如果在飞行期间需要跟别人联系，发电子邮件就可以了。
And that's why I love to meditate. The world today is so busy and noisy. It's hard for people to sit down quietly and listen to their heart.
我觉得我也应该跟你一起去，现在工作这么忙，我连做梦都梦到我们在开会，太可怕了。
There you go, you are totally welcome to come with me.
那一言为定。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See you next week on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Bye-bye.
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28号说，他预计会与中国提前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是没有做出进一步具体说明是什么时候。特 特朗普总统前往芝加哥，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对记者说，我们正在考虑可能在预定计划之前签署中国协议的很大一部分。他说，我们称之为第一阶段的协议，但这是很大一部分。两个多星期前，特朗普总统宣布两国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具体的文本谈判仍需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才能完成。特朗普总统星期一说，两国计划在下个月智利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期间签署这一协议，但他同时也提到了智利最近的政治动乱。他说，所以我会说我们会比预定计划早一点，也可能早很多。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主席阿吉特派28号提案，将禁止美国乡村电信运营商采购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通信产品，比如中国的华为技术以及中兴通讯的设备。预计这项提案将于11月19号投票。阿吉特派的声明指出，美国必须确保网络不会损害国家安全，威胁美国的经济安全或破坏价值观。尽管中国政府表示愿意尽力做到，但是中国法律也要求企业必须遵守情报部门的要求。阿吉特派表示，随着美国网络提升到下一代的无线技术，将无法忽视中国政府可能透过网络漏洞进行间谍活动，并且植入恶意软件以及病毒。美国一批跨党派的联邦参议员上个星期致信美国联邦雇员退休基金管理机构，也就是联邦退休节俭储蓄投资委员会，要求这家掌握了6000亿美元基金的机构改变预计明年要将资金投向越来越多中国公司和俄罗斯公司的决定。纽约时报援引两党参议员上述有关信件的内容说，联邦退休节俭储蓄投资委员会已经做出的投资决定，实际上是将美国政府公务员、军事人员的退休储蓄用于帮助中国政府的军事活动、间谍活动、践踏人权，以及很多缺乏基本财务透明的中国公司。报道以中国航空工业公司为例说，这家公司的产品，例如歼31战机、Z-19侦察攻击直升机，曾亮相中国建国70年国庆大阅兵。香港前学生领袖黄之锋参选下个月区议会选举的这个资格确认一直被当局拖延，并且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黄之锋所在选区的选举主任10月29号终于发出书面通知，裁定他参选提名无效。黄之锋是定于11月24号举行的新一届区议会选举的唯一被取消参选资格的候选人。黄之锋担任秘书长的香港众志星期二上午在社交媒体上贴出海怡西选区选举主任蔡亮的通知书。通知书表示，黄之锋提交提名表格时，显然不会有意图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香港特区。黄之锋表示，由他担任秘书长的香港众志一直被社会定义为自觉派而非独派，希望他的答复能清晰表述他的立场，也希望新的选举主任能秉持公务员政治中立的原则，根据他的回复做出决定。中国政府需要进行重大的结构性改革，以推动其负债累累的经济向前发展。经济专家表示，星期一开始的中共四中全会可能为市场化改革提供新的动力。然而，即使中共执政当局愿意开展一些经济改革，但是预计不会动摇政府对经济运行的绝对集中控制。中共领导人通常在会上讨论他们的下一份5年经济蓝图。在本次中共中央最高决策会议召开之际，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降到30年的低点。国内劳动力和其他的成本上升，地方债务陷入困局，这都威胁到执政党合法性的基础经济繁荣。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0月21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姗姗来迟的中共19届四中全会召开在即，习近平屡放狠话令外界猜疑。上个星期他访问尼泊尔期间呢，他罕见警告企图在中国搞分裂的人将会粉身碎骨。本月初，中共党刊《求是》发表习近平旧文，呼吁全党防止祸起萧墙，要敢于刀刃向内，刮骨疗伤。九月初，他在中央党校干训班上的讲话竟大谈斗争58次，频率之高实属罕见。那么四中全会的主题是谈政治，中共高层的内部权力斗争会不会浮上水面？全会召开之前，习近平摆出一副好斗姿态，这传递什么讯息？面临贸易战、香港危机、经济下行等内忧外患，四中全会会不会对习近平追责甚至逼宫呢？今天我们的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呢为您探讨这些问题。在北京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政治学博士、独立时评人吴强。在纽约呢，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讨论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好的，那我们呢现在看到习近平他最近发表的一些言论呢让人有些感到吃惊。我们看到什么言论呢？像粉身碎骨啊、祸起萧墙啊、刀刃向内啊、刮骨疗伤等等，还有壮士断腕。那么联想起他这个稍早呢于9月份就大谈斗争意志和斗争艺术，一篇讲话竟然提到这个斗争两个字呢有58次这个之多。那么首先呢我就请问这个胡平先生啊，纽约的胡平先生，为什么习近平最近一两个月他似乎有些反常，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如此这个好勇斗狠起来的？
那习近平现在大谈斗争，那显然是他在这个陷于内外交困，尤其是面临着党内对他的种种的责难和压力。习近平这一讲话就使我想起1962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的一些讲话啊。那我们知道，在1958年毛泽东发动那个三面红旗运动，结果导致了历史上空前的人为大饥荒。迫于人为大饥荒的这个严峻形势，毛泽东不得不暂时的退却，让刘少奇这些务实派领导人出来收拾局面，大幅度调整了经济政策。那么按照中共1956年的这个八大通过的党章，党代会是5年一次，因此呢，到61年就应该召开九大。那毛泽东就很担心，如果如期召开九大，那么毛泽东在这个三面红旗所犯下的严重错误，恐怕难免会在会上被追究，以至于他的主席宝座恐怕都坐不稳。因此他就干脆就践踏这个公然践踏党章，就是不开九大。可是你不开会也不行，所以他后来就在62年1月开了一个所谓7000人大会。那个大会呢，就是以调整经济政策为主。在会上呢，刘少奇坦然承认经济困难是3分天灾7分人祸，毛泽东呢也不得不被迫的做了几句检讨，还说要发扬民主，让人讲话等等。在那个时候，毛泽东在党内上层的威信是降到了自遵义会议以来的历史的最低点。那么在这种情况，可是呢，这种情况没有维持多久，不到8个月，毛泽东就被动为主动，一举夺回了党内的话语权。到了62年9月的这个8届十中全会上，那就确立了所谓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主旋律。那么这一刻，在这个转变之所以能够发生，就和毛泽东在此前在8月份的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有关。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一来就讲说，今天我们就谈一谈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啊。那中国就两个大党，一个共产党，一个国民党。那共产党下台了，那就让国民党上台啊。那他这个话说呢，当时呢与会的所谓中央委员呢，很多开始根本听不明白。你不是说这个7000人大会说要调整经济政策吗？不是说要让人讲话发扬党内民主吗？怎么又说共产党垮不垮台的问题呢？但他们转过来一想就明白了，那确实如此啊。 你这个大跃进人民公社犯下这么大的错误，你不改不行，那真要改起来，要改彻底，改不改得起呢？啊，如果真要发扬民主，让人讲话，那人民能不能原谅共产党呢？
嗯，
那么这么一来，毛泽东就通过这种讲法，就成功的把他个人在党内的权力危机转变成了共产党全党的统治危机。
嗯，
就唤起了、激发了整个中共产党的这种危机意识，使他们觉得在这个时候必须要维护党的领导，必须要维护毛泽东的这个威信。这时候谁还敢去追究什么三秒级的错误了？这么一来呢，毛泽东一下就化被动为主动。你现在情况呢，就与此和当时很有些类似。习近平内外交困，面临党内上层的很多种种非议。这个时候呢，他也大谈斗争哲学，大谈这个，说了这个话这么强硬，无非就是威胁他的同僚啊，无非就是试图在全党造成一种把他个人的在党内的权力危机变成全党的统治危机，从而迫使全党在以维护党中央、维护习核心的名义之下啊，那个加强和巩固他的权力，击败和这个抵制可能遭到的这个发自来自党内的这种种攻击和这个非难，这就是他现在讲这些话的一个目的所在。
好的，那么胡平先生刚才带领我们回顾的那个中共那段历史呢，对于了解当下的这个形势是很有必要，也让我们很有启发。那现在我们跟这个吴博士、吴强博士，北京吴强博士的这个连线呢接通了。那我就在请教吴强博士啊，刚才我们谈到说习近平近来呢有些反常，说话很狠，什么这个粉身碎骨啊，什么这个霍启萧墙啊，刀刃向内啊等等，刮骨疗伤，甚至壮士断腕。那么联想起他这个九月份有两个月以前呢，他大谈斗争意识、斗争艺术，曾经在一篇讲话里边谈斗争就58次之多。那么我来请教吴强博士啊，为什么习近平最近这一两个月，有很多人看起来呢说他有点反常，您有这种感觉吗，吴博士？
我有个感觉，胡老先生刚才的分析我也很同意。现在的局势确实跟七千人大会情况很相似，习近平面临一个习跃进之后的一个权力不稳，然后现在以一种放狠话、强调党内斗争的方式来稳固他的权力，这个是确实，这在北京也是这样一个深刻感受。我想谈他现在当下的形势是什么。我们知道这次四中全会是修宪之后的第一次党的全会，已经有20个月没有召开党的全会了，党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而在往年的，或者说在我们参照江泽民、胡锦涛，第二任内的这个时候，第二，也就是说还剩下三年，通常还剩下三年就完成，这5年任期的这么一个党的中央全会，实际上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全会，因为这全会对江泽民的同时期、对胡锦涛同时期，其实都意味着是本来是意味着是下一任总书记在这次全会上要产生。那么即使说在这一次全会上不产生下一任总书记，也就是王楚的问题，其实政治局的常委也面临着一个淘汰、面临着更新的问题。那么，我们看这次全会的事先的声明是谈所谓治国理政，谈一个治理的治国理政的一个总结，实际上他是在掩盖，或者说他是要为下一个5年任期的政治局常委要做准备。所以这次的全会上的人事斗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而人事斗争我们知道在过去一年多修宪之后，实际上整个形势发生变化，人事斗争的这个困难也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说陈明尔到底上不上来顶替某一个常委，哪一个常委下，哪一个常委上，这个就变成一个这次全会我跟你讲最重要的问题。往年或者说七千人大会，刚才胡平先生谈到的，或者说江泽民、胡锦涛任内的，在这么一个时间点上的常委的更迭，那么还是有一些派系的运作，还是有所谓胡平先生讲的什么所谓的党的生死存亡问题，但是在现在这些借口、这些旧的机制都不存在，那是什么呢？这是我们这次全会最值得观察的所谓当下形势问题。当他谈治国理政的时候，实际上是对过去7年路线的总结，而过去20个月以来修宪之后所面临的一切矛盾， 实际上都集中到两个路线的斗争的问题，不是两个党斗争，没有国民党的问题，也不是以前的派系的问题，而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就是邓小平的路线和习近平的路线。这两条路线实际上在这次全会上会一个激烈的斗争，也就是表面上是围绕所谓治国理宪、治国理政的一个路线的总结上面，实际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展开。那我们看过去一年多以来所发生的中美贸易战以及最近的香港问题，实际上都在指向这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就也就是说，红旗能够打多久，或者说习的智力主义路线能够打多久，其实是这次全会的最核心的最争执的问题。那当然不可能有派系上的冲突，我们已经基本上其实是排除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方有足够的力量来挑战，但是用路线斗争的一种方式来挑战它却完全有可能。
好的，那么现在呢，看起来大家都看得很明白，习近平最近啊屡次反常的放狠话呢，是跟即将召开的这个四中全会有关。那么中共政治局会议呢，八月三十号做出决定，说中共第十九届四中全会将于10月在北京召开，没有规定具体的日子，10月份。那么观察人士就注意到，从9月3号习近平大谈斗争哲学开始，到10月2号求是重发习近平旧闻，敦促刀刃向内，刮骨疗伤，直到上个星期在尼泊尔放出要让在中国土地上搞分裂的人粉身碎骨，可谓是刀刀见血，越来越血腥。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习近平的言论与四中全会显然是有关联的，或者说他的话是不是透露了他目前的一种焦虑感，或者说这个挫折感呢？
我想习近平大谈斗争哲学和四中全会当然是大有关联，就像我刚才讲的，这就很和当年毛泽东在这个1962年8月份北戴河会议大讲阶级斗争和此后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有很大的关联一样。当然这中间形势也有一些变化，但是共同之点呢，就是习近平都感到他个和当年毛泽东一样，都感到他个人的权力遭遇到危机。那他希望通过这个放狠话这种方式，首先是震慑住党内的同僚，以免在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上成为他的滑铁卢。那么反过来呢，还试图通过这种全会倒过来进一步强化他的这个独裁权力，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讲这种狠话的原因。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给大家抓紧时间选读一些网评，然后呢我们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首先是习明泽，他说中共还有脸禁止香港人蒙面，当年毛泽东有胆量亲自接见全国红卫兵，今天习近平发了水灾都不敢去灾区慰问，国庆阅个兵更是全程戒严，封住百姓家窗户怕被暗杀，中共史上历届领导人毛邓赵江湖有哪一个有习近平那么恐惧人民的，还说什么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三他义子，他说中共一直在香港耍阴谋，一开始是霸王硬上弓，强推送中条例，一看捅了马蜂窝，回避问题实质，转移注意力，嫁祸地产商，现在又挑拨不同族群的矛盾。我们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姗姗来迟的这个四中全会。一般说来，中共呢在每一年的年底都要召开一次中央全会，今年破例了，几乎推迟了一年。我来请教吴博士，有人把四中全会的这个难产归之于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激烈，习近平摆不平党内的反对意见，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我同意这个看法。其实过去一年多二十个月以来，我一直在强调这一点，党内无法形成共识。在修宪之后，对很多党内的高层来讲，他们也是处于一个被突然袭击的震惊当中。没想到局势发展这么快，所以党内的共识一直无法形成，是这一次是三中和四中全会相隔20个月之久一个很重要原因。但是现在看起来是形成了一些共识，而这形成共识的主要原因，在我看起来，实际上要归功于中美的贸易战。换句话说，贸易战之初和现在，大家对贸易战、对国际关系的看法，特别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已经发生变化。 贸易战之初，党内是认为这个是一个对党的安全、对政权的安全实际上是最大的挑战，因为中美关系毕竟是中国共产党，也是中国这个能够发展的最重要的外部条件。就像习近平当初说，有一千个理由搞好中美关系，没有一个理由搞坏中美关系。其实这是党内的过去40年的共识。今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但是我们看到，随着贸易战的进展，他们最后逐渐发现，中美关系之间、中美关系的冲突反而是难度最低的。川普总统在打交道方面，其实这种可控性或者可预期性嘛，反而是最高的。
嗯，
反而是国内的政治在中美贸易战过程当中所发生变化，在修宪之后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变化，变得是反而是最不确定的。就换句话说，国内政治的这种不确定性远远要高于中美关系间的不确定。
嗯，
比如说香港问题的爆发，那香港问题的爆发，当习是今年年初我们知道他在讲政治安全，要防止灰犀牛、黑天鹅，要保障政治安全。但是，当他们给香港的民众抗议定性为颜色革命的时候，实际上，比如说当政法部门、当安全机关给香港的这个定性为颜色革命的时候，实际上党内、党务，党内的实用官僚们，实际上他们就会怀疑，到底这个颜色革命是怎么造成的？
嗯，
回归20几年，在江湖任内都没有发生颜色革命，怎么到了22年？的时候发生了颜色革命，那这个责任应该是由谁来承担？
嗯，
类似的经济下滑还其他问题，实际上党内也都在这样子的质问，是不是过去7年的路线出了问题？所以我相信党内过去1年所发生的这种政治生态变化，实际上是意味着对美可能是有共识，这是能够召开全会的一个原因。但是党内内部其他大量的这些问题，实际上在越来越紧张和激烈。
好的，那么，贸易战、香港危机以及经济下行激化了党内的矛盾，所以呢，这个引起了强烈的、严重的这个党内权力斗争。说到这个党内权力斗争呢，或者说我们说来自党内的危险，我们看到习近平他罕见的用“祸起萧墙”这样的词来形容。他说：“我看能打败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没有第二人。”然后呢，他又引用《红楼梦》抄检大观园一段里边说的：“百足之虫，至死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这说得很吓人。我来请教胡先生啊，习近平在四中全会之前放这种狠话，对象是谁？粉身碎骨等言论是说给谁听的呢？
我先补充一句，这次四中全会和三中全会相距20个月，这是破例的。但这并不是四中全会开晚了，而是三中全会开早了。因为按照共产党从15大以来的惯例就是这样，就是党代会之后紧接着就是一中全会，第二年的1月、2月开二中全会，第二年的9月、10月开三中全会。
对，他把二中全会和三中全会放在一起开了，对，
放在一起开了，这么一来就隔了20个月了。
对，
那当然这20个月确实发生很多事情啊。那么谈到所谓祸起萧墙，所谓能打败共产党的只有共产党自己，这意思就是说啊，共产党面临的最大危险啊，就是来自党内，就是来自党内的上层。这其实就是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逻辑。那毛泽东呢，搞文化革命就是这套逻辑，他就这个意思。
嗯，
说就是和维护共产党的统治，那和社会相比，党内更重要；和下面相比，上面更重要啊。那只要上面是团结的、统一的，那么整个党就不会出问题。整个党只要共产党不出问题，那中国就不会出问题。
嗯，
那中国如果要出问题，那首先一定是共产党出问题。共产党要出问题，那首先一定是共产党上层出了问题。那么，所以他的意思很简单呢。当然，今天的习近平不比当年的毛泽东，他没有本钱所谓发动群众，没有本钱去什么搞什么炮打司令部，但他现在说这话的意思呢，无非就是在这个时候要强化对党内上层的控制，他这些狠话的对象就是党内上层的同僚。那尽管到目前为止，党内上层我们并没有看到一些明显的、公开的对他的挑战。当然，按照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机制，你也不可能不允许有公开的这种挑战，那么，但是呢，我们都可以估计到，在党内上层对习近平不满的是大有人在，那么他担心，习近平担心的 就是他们会借用四中全会之机啊，集体发难，这样子就会对他统治造成极大的威胁。所以他现在放狠话，那无非就是以巩固党的统治为理由，要求大家必须服从核心的领导地位。由此呢，就事先就把这种种的反对意见、质疑的声音，事先就堵住他们的口。所以他才把话来说得这么危言耸听。这一方面当然可以表现他，也表明他的这个实际上心里很虚，很虚弱，很担心出事情。但另一方面呢，他也正是想利用党的这种中共党的本身的这种固有的这种专制的机制，去压制不同的声音。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他讲这种话，他针对性其实很明显，就是针对党内上层，就是针对他的同僚。
好的，那么很多人观察人士都有胡平先生这种感觉。啊，他们都认为呢，习近平一定是意识到了一种近在眼前的危险或者威胁，这才接连放出这样的狠话。我来请教吴博士啊，这个习近平呢，他可能是中共党内最有忧患意识的一位领导人，他为什么各种风险不离口？究竟他都面临哪些内忧外患呢？吴博士。
对，您这实际上是问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有这么风险意识？我相信，从他上任伊始，他就在强调党的政权或党和政权的存亡的问题。他是以一种危机执政的方式上台，以危机执政的方式来加强个人的权力，形成一个个人的威权的领导，也架空了政治局，形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能够通过修改宪法能够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超级的总统制。他是这种危机执政的受益者，也是习惯于用这种夸大风险的方式来加强个人权力，这是其一。其二，我们来看到他的执政的路线，过去七年执政路线是一个所谓的，我们知道他治国理政，治国理政是一个所谓的治理主义的路线。治理主义路线意味着是消灭党内的民主，甚至当然消灭党内民主，也同时也意味着党外的民主公民社会的转型，这种政治协商的渠道，它实际上也是高度的控制，逐渐的消减。它换句话说，它不使用政治对话、政治协商、政治民主，是逐渐培养民主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去化解党内外的社会经济政治各个层面的危机，而是用治理主义方式，也就是实际上是一方面强调他个人的这种高度的这种政权的一种高度的风险，另外一方面他实际上是用去政治化的方式，不是用政治手段来解决，比如说对香港问题，林郑月娥就代表着他的这种执政风格，不用政治手段去解决民众的诉求，而是用意味的所谓的治理，用警察的暴力去解决。那么在这种治理主义路线下，实际上任何的小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最后就会变成政治风险、政治大问题。任何领域，比如说他强调六度稳定，实际上六个领域的风险，其实这些小问题，六个领域在金融、经济、社会，其实也都变成大的风险。那这个实际上是他的体制、他的路线本身在制造风险，在夸大风险。这是您问到问题的一方面。那当然具体来讲，他所强调六度稳定，实际上就指的是这个六个大的风险，那所谓的内忧外患的问题，比如说，政治风险，金融风险，经济的下行的风险，造成大规模就失业的这种社会不安定、社会稳定的这个风险，还有比如说民营企业经济困难等等造成的，当然社会结构，我相信他所提的六度稳定，实际上他也是，党内是对这些社会层面、对经济层面是有清醒的认识，他们是意识到这种风险的，在社会、经济、政治结构方面各方面都存在，尤其是所谓大国的中美问题上面、国际关系上面的，比如说阅兵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国际孤立的这么一种风险，都在全方面的存在，这是他自己党内文件所承认的。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先生和吴强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Thank you.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